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4月1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今天这个图像可能有点问题出不来。那个我们就先聊一下最近比较关注的几个热点啊。亚光，我看到这个有消息报道说，就是说最近这个东航出事的这个飞机的黑匣子已经送到美国，而且说已经好像是解读完毕了。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消息没有？亚光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能听见你说话。刚才就时断时续。我是看到有报道
关于对东航的黑匣子。
黑匣子。这边我看到有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说是这个黑匣子已经送到华盛顿 DC。这个美国的这个 NTSB 下面的实验室去解读，这是我看到，就是主流媒体，美国主流英文媒体报道的，就这么一个内容，并没有进一步的报道说这个黑匣子内容已经解答出来了，也没有说好像是哪一个好像有一个说报道说呢是第一个就是发现的黑匣子，就是机舱语音录音器这个黑匣子送去了。那么这个黑匣子它的解读结果一定要跟第二黑匣子的这个飞行数据的这个黑匣子的这两个东西对比起来，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就是要把时间轴对上去，同一个时间机组跟着说什么话的时候，这个另外一个黑匣子记录飞机的这个各种参数的时候，看着飞机有没有变化，把这个两个对起来一块看，才能比较有意义的说明，是这样的相对。
那就是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等于现在送到美国来的只有一个黑匣子，是吧？
只报道有一个黑匣子送到，第二黑匣子送不送来没有报道，中文媒体也没有报道，英文媒体也没有报道，所以不清楚第二黑匣子是否送来。
但是最近好像是看到有一些这个。媒体或者自媒体传播的一些信息，就是显示好像中国民航在系统内部发布了一些通报，就是要求加强对飞行人员或者是航空公司，特别是飞行员，对他们生活要关心，然后对他们的难处要关心，感觉好像是有所指。不知道您看到这些报道没有？
我是有看到这些网上流传的网上自媒体发布的这些消息。这些自媒体发布消息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的形式呢是以民航局的这个明文电报的形式发出来还有人签字这个还有的呢是这个民航局局长的一个民航飞行安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有这个节选的这种形式发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不是非常清楚就这些自媒体的消息来源是否可靠啊。从形式上看好像不像贴民航局的这个明码电报，好像看这个文件格式看起来都对，但是呢是否真是那么回事情呢，现在无法说是对还是错。
博洋有这方面的消息吗？看到
我也看到这类似的消息，但是就像亚光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有点，我觉得有点无风不起浪，就是说肯定是一直存在一系列的这种就是航空方面的，包括飞行员啊，包括空乘这些人员，他们可能是不是就是一直存在一些这样的因素，所以就是不见得跟这次事件有关，但是这也是民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吧。需要还有一个，我就想问亚光一下，就是说第一个黑匣子现在就是说送回中国了吗？就是说这有消息吗？
没有看到报道
啊、
中文英文都没有看到报道。第一个黑匣子只看到英文报纸报道说是到了华盛顿 DC 的 NTSB 下属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破译，恢复破译啊，这个消息呢，中文媒体也有报道，也说明这些，看来这个事情是对的。那么至于这个黑匣子，第一个黑匣子这个破损程度，破损的有多么严重，是否已经完全恢复了，是否已经解读出来了，解读内容是就没有看到，就是比较靠谱的，媒体的报道，自媒体有讲，那自媒体我觉得那个自媒体质量很值得怀疑，完全没法相信是真是假，
好像是民航还
这件事情小南
发了一个这个辟谣的通知是吧？
对，我也看到这个辟谣的这个民航局安全办公室副主任发的这个辟谣的一个讲话，他只是讲呢，就是说现在网上流传的谣言，那种以政府官员的形式发布的消息，这件事情是谣言，是不对的。并然后在他又同时呢说，又说了一句说这个现在的事故调查仍然在进行，事故引起事故的原因并没有一个结论出来，他只说这么两点。那么他这个讲法呢，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第一，他说你们说，就说他说网上指的网上那些谣言，说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民航这个华东管理局的什么公安部门的高层说了什么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这个说法，还有说有关民航局局长在这个安全这个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些东西都是谣言，不属实。那么他这个辟谣这么讲，他说是不属实，那么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道理说他说的这话不对啊。但是很重要一点，他并没有说哦某一组原因造成事故原因，这个是谣言，没有什么讲啊。现在网上说了很多是机组人为因素造成的这次空难事故。这个民航局的这个安全办的副主任在辟谣当中没有任何意思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没有讲，只是说事故调查正在进行，目前为止没有结论，没有做出结论，只是这么讲。所以我觉得他们说话比较严谨。
那也亚光，我就想说一下，那就是说就像刚才你现在一些自媒体说的，比如说什么那个副机长怎么怎么着吧，就说不见得这些东西是事实，但是就说这个飞机失事是不是还是可以有人为因素，这是这么回事呢？
这个从我们已经这是第三次这个节目讲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就比较简单的用科学的用排除法，我们这排除法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来是怎么样，就比较清晰的结论啊。我们先说，再重复一下，事故发生空难事故，机毁人亡的事故，一般就三大类原因，三大类，没有第四类，就三大类。第一类原因是气候因素，对，空气天气气候原因，这次肯定这个因素
没有，
没排除，这个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呢，在高空飞行当中，这个气候条件影响非常小。另外呢，在这个民航局的十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他已经排除了，说那当天气候条件非常良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事情排除。第二个因素就是飞机本身的故障。包括它设计上的问题、制造上的问题、维修当中的问题， 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在飞机本身的问题，甭管它是电器的问题，还是无线电的问题，还是发动机的问题，还是什么什么液压控制器，所有的都叫飞机本身的问题啊，都是都我们通通都讲的叫机务故障，机务故障就是飞机本身出了问题了，造成这个空难事故。这个原因可以基本的排除，因为我们为什么反复讲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简单的讲法，就是说中国民航局到目前为止没有发出适航指令，要求在中国国内的737霸北飞机全部停飞，没有。
嗯
啊，只是东航自己有这么个要求。那我就是我在跟朋友讨论当中，我也就问我朋友这个问题啊，博洋小南，我也问你，博洋，假设你是民航局局长，中国民航局局长，你的责任很大，这个中国在中国飞行的飞机的安全你要负责任。那么你作为局长来说，一个空难事故发生以后，你第一件事想的是什么？你第一件事想的就是一个，我要做一个简单的排除，到底这个原因，简单的判断。到底这是空难事故是由于飞机本身的原因，机务故障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如果飞机本身有问题，那你马上想到第二步，我作为民航局局长，作为对中国民用航空安全飞行的总负责人、第一负责人，我一定要保证其他飞机不能再出事儿。那我就下命令，这飞机都停飞，全部检查。可是民航局到现在没有下这个指令，这就很明确讲，他们不认为飞机是本身的造成这次空难原因，是飞机本身的原因。是吧？因为你要下令检查，检查什么东西？你要有明确，民航局实际上是有明确指令下来，你到底检查什么东西？我们要换零件，换什么零件？要更改东西，更改什么东西？要检查什么东西？没有这些东西，证明他们认为这个飞机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排除法，第二个因素，由于飞机本身的因素造成的机务故障，可以排除，是吧？可以排除。那剩下就是第三类因素，就是人为因素。那就人为因素现在不能排除，前两大的因素可以很清楚排除出去啊，就是这样的。我再强调第二，刚才那第二点排除，我认为局限清楚这个飞机到底怎么样。你想，你要坐在那个位置，你是民航局局长，你责任很大。如果这飞机出了再出安全事故，你要负第一，你是第一责任人，对吧？你不可能拿你这个事情开玩笑，不可能说这个不负责任不考虑的事情，是吧？所以他们没有做出这种判断，那就证明这个事情跟飞机是没有关系，那就是人为因素。人为因素可以分成几类，我们也可以排除。人为因素，第一个人为因素，劫机，那这个已经我们讲可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完全可以排除，因为有劫机的话，它会发出这个跟地面通知是有劫机啊。网上以前有传说说发出说这个机组发出一个750的代码，这就是人为干扰，意思就是劫机的这个东西。那民航局发言人在这个记者大会上明确表示，机组没有发出这个指令750这个代码，没有啊，所以劫机的事情可以排除。第二个人为因素呢，就是炸弹啊，飞机上带行李上带炸弹爆炸，这个因素也完全可以排除啊。两个原因可以排除，两个逻辑可以排除。第一，如果爆炸，空中飞机解体，那飞机残骸350非常广，非常大，下来都落下来的大块，都是碎片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因素，就是民航局事故调查的这个人员在飞机失事现场做了有机炸药和无机炸药检测，发现没有这两种成分，那表示飞机不是炸弹炸爆炸下来，这个因素可以排除，对吧？第三个因素是人为因素，还有可能常见的人为因素，就是驾驶员误操作，我们讲误操作，任何形式的误操作使得飞机降下来，在29100英尺高空，将近9000米的高空上，任何一个误操作，你都有足够的时间改出来。而且你如果有误操作的话，如果你是误操作，你的通信系统跟地面通信系统还是好的，你马上可以跟地面讲，我现在什么什么原因，我这飞机有问题，我怎么怎么样。你会，你三个机组三个人会一定会跟你讲，对吧？没有这种，说得很清楚，这个记者在会上说得很清楚，飞机从29100英尺下来的时候，跟地面没有任何的交流，没有任何的沟通，所以这个事情你也可以排除。它出现只有一个因素，就是机组人员有意识操纵飞机下，要只有这个因素不能排除。我们讲所有的因素全都可以排除，只有这个因素不能排除。所以呢，这反来复去讲来讲去，大家现在好像也看得越来越清楚，都认为这个机组人为的因素，人为因素的可能性最大。那么现在网上说的，我觉得可能是不太靠谱的是，到底是哪机组三个人能哪个人干的事儿？这个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外界人都是乱猜了，完全就不知道的事情。 啊，这是乱猜。嗯，医疗险机组本身是有问题，这是应该是没说的。那么民航局也下达文件说要求像小南和博洋你们刚才讲的，这个民航局下达文件要求关心飞行这空乘人员的心理这个素质、心理健康，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关心他们有没有什么痛点，还这些说法，我觉得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不是空穴。
嗯，好，这个亚光就是说你分析了这个话题，我们也谈了不止一次了，你也分析得很透彻，就是说基本上看来用排除法的话吧，气候原因啊、机械故障啊这些等等原因或者操作失误啊都排除了，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说人为因素是最大的，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就是最后还是在听这个分析报告是吧。我有一点就是外行不懂啊，就是我估计可能不少我们听众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在国内目前对美国朝野都存在一个强烈的不信任，那为什么还要把黑匣子拿到美国来让美国来检测，那么不担心美帝在中间搞鬼，然后把本来的机械故障这个捏造为一个人为故障，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个中国还不能解读黑匣子。
如果这个黑匣子没有受损，或者受损不是那么严重，那中国民航科学院科学技术院在北京的一个实验室，他们就可以检出。之所以送到美国来检，这个，我相信那个这个原因呢。是这个民航的这个安全办公室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得很明确，他说这第一个黑匣子找到了，发现受损严重，他用的词儿是受损严重。那么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说受损严重，所以北京是没法解读的，没有这个报道。那么送到这个华盛顿 DC 来解读，就是肯定是在北京没法解读，才送到 DC 来解读。但是现在 DC 是不是解读成功了，已经恢复过来，这个也没有报道，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里头。还是这个信息当中呢，还是有一些空洞。这个现在这个第一个黑匣子是否已经成功的恢复过来了，能够解读出来，我们现在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比较靠谱的消息说哦，已经是解读出来了，也没有任何一个比较靠谱的消息说没有解读，已经彻底坏了，没有吧？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说法。那么回答小南，回答你刚才说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呢，因为在30多年前呢，我在民航局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实际上是这个民航试航制度，现在大家引用试航制度。就括号飞行事故调查的飞行安全的这个审查这个制度，我是参与这个始作俑者之一吧，我是这么应该这么讲。然后我的时候很年轻就参与这件事情，所以国际民航组织的章程，我可以不谦虚的、不客气的实事求是的，我是中国第一个把它翻译成中文拿到国内人看的啊，这是我第一个，就是从北分到民航组以后，我是第一个做的这个事情的人。所以对国际民航组织的这个规章制度呢，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忆很清楚，他对空难事故调查有一个详细的规定程序啊，都1、2、3、4、5说得很清楚。中国民航的这个试航管理条例、试航管理的机制、事故调查的机制，这个系统基本上是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那个规定建立起来的，所以他的事故调查的程序和方法，注意是程序和方法，基本上和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程序方法一样。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基本上跟美国这边的事故调查的程序和方法基本一样啊，机构叫的名称可能不一样，但是这个方法都是一样。那么这个国际民航组织事故调查的程序当中，其中有一条规定的很清楚，这个事故的主调查方由谁来主导呢？是由事故发生国的民航主管当局来负责调查，他是第一负责的。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飞机虽然是东航的飞机，如果事故发生在泰国，那谁是第一负责调查人呢？泰国民航，不是中国民航。是这个规则肯定是发生所在国的第一个，他这个发生所在国的民航主管部门负责调查。那么航空承运人肯定要负责，要参与这个事情，就是东航是一定要参与这个事情。那么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飞机制造商，他要参与调查，设计和制造商要参与调查。同时呢，这个飞机制造商他所在国家的 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或者事务调查主管部门要有责任有义务要参加事务调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NTSB 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这个官员 NTSB 负责美国的。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我们再说简单说一下吧，他们负责调查，他们的官员到了北京，然后呢，把这黑匣子送到这个 NTSB 在华盛顿 DC 的实验室进行，就是因为什么？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那么这个我再说一遍，这国际民航组织一个规定说得很清楚，在事故发生30天之内，要有一个初始的报告要送交给国际民航组织。这个报告可能没有结论，但是要把这个事情的这个故你所调查的这个内容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就等着看4月21号这个调查报告，初始调查报告出来。我希望能有结论或者有初始结论，但是如果没有结论，能把这个事情事故说清楚，事情他们所知的事实说清楚，那我们就可以做出一基本判断，就可以做出基本判断。所以4月21号是一个重要的日期。行，那我先说这么多，说太多了啊，别说这么多。
好的好的，谢谢亚光，我们也到了广告时间了，现在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新鲜的青草味，机长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的，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4月1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讲了，就是说主要是听亚光分析，就是关于这个东航失事这个黑匣子为什么要送到美国来进行检测。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说这是根据国际民航组织以及中国民航的这个关于事故调查的这个规则来决定的。那么刚才亚光也提到，就是说那中国民航的事故调查的这个程序和规则呢，基本上是依照国际民航组织的这个规则，或者说是跟美国的这个规则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刚才我觉得亚光讲的两点很重要，就前两条，第一是由事故发生所在国的民航管理机构来调查，这是第一责任调查主体，第二主体就是飞机制造商，是吧，和制造商所在国家的这个安全这个交通安全或者民航这个管理机构。那这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个黑匣子送到美国了，是吧？
对，
很专业哈。
博洋，你有什么问题？博洋，
我没有，我就觉得亚光讲完以后，我觉得这个实际这点还是民航还是看来还是专业人士在做这件事情，还是很好的。
对，
好的，好的。好，我们下面再换个话题。这个这两天过去一周吧，这个我觉得好像这个比较刷屏的一件事，就是国内这个疫情的发展和这个抗疫的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一些对策啊，在民间引起了这个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这个上海这个封城，原来说是鸳鸯式，浦东5天，浦西5天，那么现在浦东、浦西都超过5天了，这个很多地方还在封，而且有 报道，这个不确定，但是我看了有官方的报道，确实我觉得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就是说清零政策是不会改变的，要把它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来看。我觉得这个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所谓清零派和共存派，是吧？那么共存派在目前，我觉得在国内的这个决策层可能基本上是没有发言，没有这个，不能说没有发言权，也可能在内部有争论，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目前还没有影响到决策层。但是按照现在已定的这个清零政策啊，我感觉是折腾老百姓折腾的比较厉害。我这个国内的朋友说，这个疫苗这是一天每天都要做，有时候一天做两次三次都可能。所以我觉得包括像上海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这个市民素质还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大都市，就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乱象，包括物资啊，这个派送啊，这个食品蔬菜的这个分配啊，有些小区就根本分不到，那么靠团购，团购又抢不到，这种情况下的话是要出人命的呀。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没有？
对，那消息这两天这一个礼拜都是上海这个封控的消息。我觉得小南倒是我倒是觉得，就是所谓的清零政策还是在上海人民的面前还是改了一些。就是昨天吧，好像是中国的11号吧，就是中国他不是也上海把这个完全刚才你说的一刀切清零，他现在给改成就是分成三区嘛，封控区、管控区还有防范区，实际上他多多少少回到了原来那个上海的那自发的那个自创的那种精准防控的那种情况了，就是多多少少跟像那个管控区吧，7000多个小区的人还可以出去买东西去了，所以呢多多少少我觉得还是在上海人民的这压力下吧，就是还是多多少少改变了一点，这就是，但是只是上海，其他地方包括像所谓的长春，现在就说嘛，长春现在还是很厉害，但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就是这样。所以说这种清零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合时宜吧，就是说。
对，欧阳你是专家，这事儿就得请教你。就说这个事情这个清零这个事情现在主要针对对象是 Omicron 这个毒株，对吧？就香港也是，就是受的影响比较大，也是 Omicron。现在上海我们防的是长春防都是这个东西，对吧？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在这个节目上讨论很多次，你这专家也说了很多次，说这个就是 Omicron 这个病毒是传播性很强，但是这个就是说致命率很低，对吧？
对。
那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要这么去搞这种清零政策呢？这种副作用劳民伤财，又这个次生这个灾害很次生副作用非常大的政策，为什么有用有效果？对，是防疫有效果。
所以这件事，我想还是跟咱们的最高领导人有些关系。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亚光，你刚才提到的，现在就是具体到现在就是 Omicron 这个病毒。你看香港本来是4月多少号来着，就是说要解封啊，就是，但是它提前了20天，好像是。就是说那就是彻底放开了。台湾实际上也一直就是因为 Delta 这病毒闹得挺厉害，台湾一直也是就是要清零，实际上也跟中国一样要搞清零，但是到奥密克戎这块也是完全就是放开了，就是说那什么点，就是照咱们说就是躺平了，就是这样。但是中国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主要还是一个人的意志问题。你比如说，所以说，或者说，就一个人的学习能力问题，像实际上全世界现在都这个在这个奥密克戎的这种自然免疫的这种这天赐的礼物下，基本上都放开了。但是中国呢，就是说他没有去学习这种东西，没有借鉴外国的这种情况，还是停留在2年前那个武汉那时候， 死亡率能病，你刚才提到一病死率，病死率能达到4%，在那种情况下，他采取清零啊、封城啊，还是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人的这思想还是固化在当时的那种情况，还是就没有与时俱进。你比如说，包括像这回上礼拜五吧，8号开那个冬奥会庆功会，还自己觉得自己还做得不错，说什么那个中国的抗疫经验是给世界提供了好多的就是帮助吧，我们那个为世界举办什么大型活动提供了一些经验，还是陶醉在这种当中，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病毒在变，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疫情都在变，没有他没有了解在这点，凡是还是以个人的意志就是一刀切的就是清零，我觉得这点实际上是一种挺可悲的一种情况呀。
是的，这个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民间这个转发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啊，这个文字的东西，就是讲到市民的这个上海市民的这个艰难呢、啊，就是很多这个平时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就是说养宠物的人，现在都担心自己的宠物哪一天可能就被，是吧？被收走或者甚至被处决了，这个我就有亲友在上海养宠物，那么比如说养狗，你狗是需要遛的呀，
嗯，
你一天24小时连着好几天不让出去，他这个狗这个习惯他是要到外面上厕所，他不习惯在家里面你这个锃亮的地板或者地毯上，他狗是这个有很好的记忆，他一定他憋不住了，他就很着急，他会出事儿。那么人呢又不让出户，那狗就更出不去了，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们有的人就夜里面偷偷出去，偷偷下楼到院子里解决一下，但是呢这个国内的这个朝阳大妈还比较多，看到这种事以后他会举报，这个然后举报以后这个居委会啊什么这些这个志愿者啊他还会来找你麻烦，那搞不好就把你的狗带走，甚至把人呢给你隔离，这些事儿实际上还是就是说在这个清零政策它影响的面是非常广，
嗯，
就家里面有病人有老人是吧，这都是问题啊，万一生了病到哪去看，根本出不去。所以我们的就是说国内的一些他这个决策者他没有去仔细想这个民间老百姓的这些具体的困难，想的就是可能博洋说的就是说我们闯出了一条新路，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你啥经验呢，哪个国家在学这个经验呢，全世界都躺平了，就你硬站在那儿，是不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赶快做检讨的一个政策，否则的话，我看可能被折腾死的人比这个真正得新冠死的人还要多。
对，
不是前两天上海有一个数据是多少万的这个是吧？感染者真正重症的只有一个。
二十万感染的，一例重症，零例死亡，就在这种情况下，的的确确没有必要进行这种一刀切的这种封闭。
但是因为清零政策造成的各种种种的不便和困难，而造成的死亡肯定早就超过一例了。
对，对，就包括咱们知道的像那个咱们说就有知名人物郎咸平，是叫郎咸平吧？
嗯。
他母亲不就是因为不能及时的做检测，在等待，结果去世了吗？就这种，这是他是有名的人，大家还知道。
是。
那就是
上次是清华还是哪儿一研究生，好像也是因为
对，嗯哼，对，哮喘
本来就是不能抢救还是怎么？
对，
哮喘
对，
本来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件事，是吧？你就正常的治疗就没事儿。
对，
还有上海这个作家66。这个武汉疫情的时候他还去采这个芳芳，那现在自己又在这哭着喊着就说这个他妈又怎么了，他爸又怎么了，又怕被抓走，又怕老人又怎么怎么样， 那轮到自己头上了咋办了呢？你就是说你这么叫苦，你给国家抹黑吗？你不是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吗？
所以对于对于上海这种2500万人吧的这种大城市，这种一刀切的政策是完全不适应的。所以这不是他们虽然就是习近平派副总理去，实际上到那时实际也是不管用，最后不得不最后又把香港上海以前的这种所谓的精准防控，可以说再请回来，就是这种分成不同的区域来不同的情况来对待，这个我觉得还是正确的，只能说是权宜之计吧。
你们两位说的我都同意啊，说杨和小南你们的观点，我总也感觉中国现在很像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种状态啊，很像文革之前的状态，做事情做的这个很多事情就是感觉不太讲道理，这个人民群众当中那些反制的群众非常多，做的这非常的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非常多，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事情现在都来了，所以这个形势真的是非常不好。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这回挺有名的一些个事件，就是那夫妇俩他们俩得到的是检测阴性，但是公安局就来人了，派出所来人了，就说我们接着通知你们两个是来阳性，要给他们去带走去方舱医院去，他们俩就说我们有我们的证明，但是呢那人家就是不听，就是甭管我的信息对错，我现在就要抓你走。对，没
对
这种情况已经完全真是有点类似于文革了。
你文革那时候就随便抓人，文革那时候就是一个特点，红卫兵，我说你是反革命分子就是反，我说你是走资派就走资派，到你家去抓你。现在呢就是说，哎，你拿不出证明来，有人说让你说你这是可能是可疑的这个阳性，就把你抓走。我看了很多视频，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穿防护服的人，人家管他那叫大白，就暴打什么人啊，什么原因都看不出来，就是你们什么情况你这暴打，你不是跟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打人又像了，像了吗？是不是完全你啊，谁授权你打
人？
对，谁授权你给打？你谁授权你可以到人家抄家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情况很混乱，我觉得很混乱，而人们的思想也非常混乱，这种互相揭发、互相人踩人的、互相这个检举揭发这事情也跟文革挺异曲同工之妙，很不好。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正一弄成这个群众运动性的东西啊，它就容易失控，因为这个只要这是最高层的精神嘛，最高层的指示，那下面的群众他就有恃无恐啊。那我在执行这个，我在执行领导的意图，执行这个以革命的名义，现在就是说以这个抗疫的名义，以抗击这个疫情的名义，我就可以做任何事，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道理的，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为了你们的生命，那么也就谈不上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吧？你公民的权利有没有得到尊重？那明显是没有尊重的，是吧？那让你圈起来就圈起来，把你拖走就拖走，这个确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这个现在听说这个上海封城以后，现在这个全国各地这个很多地方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说说移民服务公司的电话又在响个不停，就很多人说不行啊，这个太危险了，在这儿没准哪天那就给你弄的去，你甭管你再高的地位没用，我们看到这不是看到很多嘛，是吧？什么教授啊，什么这个专家那个专家，就没有馒头，缺一个馒头，但是确实这样，你不能出门，你就没馒头就是没馒头，你天上掉不下来馒头，就得有人给你送，那你还得送进来，那送不进来咋办呢？
对，我看好像咱们也不懂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在网上去订，是吧？好多人早上起来5点钟起来就下单抢，根本抢不到，因为抢的人太多了，就这样。
而且你抢不到，而且可能有时候抢到了送过来不一定能到你手上，
对对对，
他有的外卖的他快递的他不让进，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上海2000多万人啊，你就计算一下平均每天他要吃掉多少东西，
对，
有没有调集足够的人力， 啊，另外一方面又看到视频，就会显示这个各地捐赠的一些蔬菜啊、物资、肉类啊，就是鸡蛋啊，就是放堆在那儿，它没有及时的分发下去，你就烂掉了，就必须扔掉。所以这个里面还有组织工作的问题。好了，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再听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4月1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讨论这个上海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现在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上海封城以后发生的很多就是可以说匪夷所思的一些情况。那么两位嘉宾，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你们觉得中国这个清零政策，你们觉得有可能改变吗？或者说如果有，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我先说，亚光。
是，胡先生，您专家。
我觉得有可能改变。确实是这个，按照目前的这个世界上各国的这个这种形式，就是不断有新的那个研究结果出来，就包括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吧，就说这个病死率在0.03%，比流感的0.1%还要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那个。就这么一刀切的封，就是清零了，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了。就包括像香港已经完全不听中央的了，就是提前就是说就是放开了。像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会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确实是它也需要在另一方面要加强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包括老年人的这个疫苗的接种，中国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还是比较低的，我看好像说60岁以上不到50%，我不知道是不是对。还有一个就是包括中国要引进先进的国家的这种先进的疫苗，就是像咱们的这辉瑞啊、莫德纳这种 mRNA 疫苗，包括钟南山也说了嘛，第三针就不要打咱们的那种科兴的那种灭活疫苗了，就是要打第三针，就是不同种类的这种疫苗，这都是也有研究成果，就是说会提高免疫力的，就是效果比较好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个一刀切的清零，我觉得还是逐渐的要慢慢取消了。
那博洋，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Omicron 的感染率是在0.03%，
病死率
啊，病死率对
千分之0.03%，
是哪里发布的呢？
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新冠的这个疫苗啊，还是疫情方面的研究方面，英国一直是非常领先的，它的数据也非常完整。这最早的时候就是从英国出来的，现在各个国家也基本上证明就是在 0.03%这个病死率在这个左右。嗯，
美国 CDC 有没有正式发布过一个数字，比如说它的这个 Omicron 的致死率是多少，然后 Delta 的致死率大概是多少？
这我倒还真没注意到。
嗯，
但是现在世界上基本上都是引用英国的这个数据，它是比较，它是有，因为它是有国家管理的这种研究机构，它来做这种研究。美国好像就是说比较，就是一些大学呀，或者一些不是那种国家管控的那种机构做研究，所以都是大家都是以英国的这种研究数据作为疫情的这个管控的方法吧。
嗯。
我同意博洋的说法，我同意博洋的说法，觉得这个动态清零政策恐怕会改变。中国政府呢，这个政策制定过程当中虽然不透明，但是呢，这政策你可以看它，如果它的政策发现在实际当中碰到很多问题，它会停下来的。最近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举举看，可以说，去年的时候强调这个共同富裕说了很多。有外电有报道说这次这个人大三月份开人大上只说了一次，啊，上一次在这个说了很多，说的这个就是在通过这个建什么这个重要的决议的时候是说了很多次啊，这个就证明这个一试一下这共同富裕这个提法有很多问题，所以也就放弃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打压这个高科技企业。这个现在好像这也放缓了很多。最典型的例子是房地产调控。
嗯，
去年的时候啊，对，去年的夏天的时候简直是不得了，但是房地产公司就纷纷要破产，不行了，就不过来，不能救，都不行了。哎，现在你看这从年底开始又开始逐渐的放各地的房地产的这个调控政策全都放松了，又这个贷款政策也都放缓了。啊，这个就这个政策就是翻烙饼，就翻来覆去，半年翻一番，一年一番，就这样。所以呢，从这个行事习惯来看，从这个决策模式来看，从这个行事习惯来看，那我认为我同意你说法，很有可能未来就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就会有变化，而且可能是一个翻烙饼，啪叽翻过来，就干脆就躺倒，就躺平了，也就非常有可能。
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还是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做这个管，就是疫情这防疫的管控。就是说咱们已经谈到，就是说欧洲啊，美国呀，包括非洲，实际上都是2到3个月就是放开了，就是让它就过去了，看到那个曲线升得很高，然后很快又下来了，就是这种。中国现在就是说人为的因素去管控这个，你看它那个曲线都是跟世界其他国家那种曲线都不太一样的，他这种曲线，所以就是说暂时可能控制住了，你稍微一放开可能就又有疫情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病死率不高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完全放开，让自然的让他把这个疫情给他过去。
我觉得博洋和亚光你们两个都还比较乐观，觉得这个清零政策会放开。那当然了，最终是一定要放开的，但是希望不要拖得太久，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比如说像十年浩劫一样，我可不希望看到有十年清零，最后终于说好了，这已经过去了，我们终于胜利了。这个胜利的时间有点久。我觉得刚才亚光提到了一个比较分析的，就是说，就是根据过去的几个事例吧，来证明，就是说，国内就是决策层他还是会看到，哪些地方需要调整。但是我也想，就是说一下，好像就是这次，因为好像是最高领导亲自指挥的，
对，
所以可能这个决策呢也是亲自制定的。和房地产的调控，包括对这个科技公司的一些这个打压，包括其他的一些政策，可能都是有一些政策执行部门制定以后推荐上去，那么只获得了一下点头，那么现在政策执行部门觉得又不行了，然后再调整。但是清零这个政策呢，在国际上闹得也很大， 因为这个全世界确实没有几家，这个正好中国有，那么正好符合了中国特色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中国特色吧。所以从政治上来讲，短期之内我觉得我看不到真正放弃这个或者改变这个政策的希望吧，我也可以比较悲观在这件事情。
嗯，
至少我觉得二十大之前可能希望都不大。
嗯，你完全有可能，完全我同意，可能完全有可能，这个说不准，是这是完全在他一念之上，一念之间，这个别人谁没法猜测的。就跟乌克兰那个俄罗斯，现在俄罗斯到底打多长时间，就是普京一念之，就在他一念之间，他想打。他不想打下去，他就不打。
是的，
但是俄罗斯这事情比较严重了，有可能乌克兰打你去了。这事儿现在不光是他们挨打，现在有可能直接你不
对
呀。俄国不是
说到俄乌战争这个，所以正是我们要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觉得乌克兰真的有能力去到把战争打到敌占区去吗？
他恐怕，我想他要是现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我的理解，进攻性武器就包括那些那个能够打到俄罗斯境内的那个导弹发射基地的这导弹，直接进去把他导弹飞机这个发射基地给摧毁了。你别老拿导弹来打我，你那些什么这炮那炮，你别那些炮阵地你在这儿打我，我给你直接摧毁过去，打过去，这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一。第二，我感觉现在这个战争发展趋势越来越可能，就是说乌克兰现在不提什么什么什么停火了，什么谈判了，都不没动静了，什么我要去保持中立，同意中立国也不吭声，都不说了。乌克兰很有可能现在就是集中精力，我要把你那个东部那两个独立的共和国，我就全给你灭了，打过去。这很有可能是这么的进展。他们现在也讲，就是说在乌东地区会有场大战，说你的居民老百姓赶快出来吧。对，乌克兰也这么讲，俄国人也都准备好，就是我们在乌东地区要大战一场，所以有可能在这个在那两个独立共和国可能被人给拿掉，更有可能再打连克里米亚他都给打了，这些说不准，这说不准。
但是克里米亚的居民是以俄语的居民居多，是不是？
对，
可是对，但是这次呢？这个乌克兰这个保卫战争第二大城市叫什么哈里科夫啊，那什么城市？
哈尔科夫，
那个城市基本上都是俄语，说俄语的人，是乌克兰民众，但是都说俄语的人，他们也坚决抵抗。就是我是看《华尔街日报》在这开战之前的时候，就准备的时候要开战，就是那个谁，拜登刚讲说要这个说俄国要侵略的时候，普京要侵略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就登过一个记者采访哈尔科夫的说俄语的人，说你们，哎，说这次你们怎么那么坚决的要准备要跟乌克兰干？不都说俄语的吗？他说我们这个被采访的人讲，他说我们虽然说俄语，但是我们看了那个俄国人到那两个地方占了那两个地方以后，横征暴敛，把什么东西都拿收，不爱收我的军用，我就收走了。所以他们看到在那两个地方，这个俄国人做所作所为，非常的害怕，把哈尔科夫也变成那样，所以他说我们坚决不让他们过来。所以回到你说的，现在克里米亚人，小南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克里米亚人都说俄语，但是也并不表示他们的人都是跟俄国人，就跟普京站在一起，就很难讲，很难说。
对，对，就是亚光说的对，就是说刚开始克里米亚在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克里米亚是经过公投决定留在乌克兰的，就是当时他们还是认可乌克兰的，只不过就是说，2014年的时候，就是俄罗斯强，就是怎么说，在他们的压力下，他又投了一次，好像是就是说要回归，俄罗斯。但是亚光刚才提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虽然他们是俄罗斯，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俄罗斯族吧，就是说哈，虽然他说俄罗斯语，但是呢，他们也要考虑到自己的未来，就是未来这个战争打完了以后，这乌克兰可就是一个欧盟国家了，那就是加入欧共体，他这个经济上他会得到一些好处的。你要留在苏联，你有什么好？不留在俄罗斯有什么好处？可能他们也会做出一些对自身利益方面的考虑吧，就是说，所以支持乌克兰有可能，
对，那就是说最后就看谁的武力更强一点了，因为现在其实，除非最后真的打的俄罗斯这个真的吃不消了，那谈判同意再在克里米亚举行一次公投， 如果说大部分人说我们愿意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那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愿意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就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如果战争真打出来一个胜负的话，我觉得胜利的一方可能已经不会再想搞什么公投了，直接就拿过来了。
对
对，
是吧？
你想这个以前的，这是一百年前，要是这么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国家打两仗，那是真是就是说伤筋动骨啊。你像这个中国和日本打这么一仗啊，这个就甲午海战完了以后，台湾丢了，对吧？割地赔款，台湾没有，东三省也被割了。要不是后来这个俄国人强烈说抗议，其他国家抗议，但这东三省没了，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割地赔款那这是很大的事情。现在已经这个时候了，大概是割地赔款赔钱可能不会有，但是你是俄罗斯，你肯定会彻底就靠边站，人家都不理你，这是没什么说的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你强占这东西，如果我不到你俄罗斯占你块地方，你强占我的东西，你得拿回来。另外，我还看前两天我看的那个 CCTV4， 他们现在专家分析说，现在那个加里宁格勒，说波兰什么那个波兰和那波罗的海那三个小国，想把那加里宁格勒要拿回来，那是块飞地，那俄罗斯块飞地，说这个也不能让你们拿走。所以现在形势真的有点很难控制，这个普京他妈没想到会打成这个结果吧？
是啊，这个我们时间也不多了，还有两分钟，这个一分多钟吧，这个。还是给两位嘉宾再提一个问题，这个你们觉得这个俄乌战争现在短期内还能见到一个结果吗？还是说觉得可能还要再打个几个月？
我先说，我觉得还得再打个几个月，尤其是像所谓的俄罗斯要在5月9号吧，就是那个卫国战争纪念日，好像要有一定成果，他必须得做出一点事情，所以咱们还得打个几个月，就说。打到这乌东那两个，像刚才亚光提到那两个共和国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还要打一架。
亚光，
俄罗斯要打，现在是俄罗斯，我感觉越来越俄罗斯不想打，但是乌克兰现在不打，因为这个美国通过这个
我同意
武器租借法案，就是说什么武器都向乌克兰提供，那这个打起来，这战场它这个形势已经变化了，就是这个主动权已经变化了，已经彻底变化了，所以这个事情现在俄罗斯你想撤吧。你撤了，这些地方全拿回来，所以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看三个地方，这个乌克兰东部这两个独立共和国，克里米亚。